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感谢您支持大家的天荒夜谈时间。今天故事的主题是赛斯书灵魂永生的第520节。还好这两天的天气已经不像前两天那么样的热。我今天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在聊天，我一个同事住在 Reseda， 这位美国同事是最怕热的，他告诉我说星期天他们家温度是华氏125度，也就是摄氏的 51.7 度，这样的温度在洛杉矶也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以今天赛斯的课程当中所提到的是心影响物，心创造外面的环境，从今年以来新冠病毒在洛杉矶地区其实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心理上的压力，或许就如同赛斯所说的，或多或少也在影响着地区的天气状态。我们在赛斯的这一节课第520节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创造了我们外面的环境，创造了我们的肉身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这个课程是在1970年的3月25号举行的。罗一开始是这样注解，罗说呢，就我们所知，赛斯今天晚上继续口述第三章，在开始的一两分钟真告诉我说呢，他从赛斯那儿得到了一些灵感，这个灵感是几个句子。他说，然后我就准备等课的开始，但真容然没有办法告诉罗到底是怎么做的。课程一开始，赛斯就直接讲，他说，你们科学家终于学到了哲学家世代以来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也就是心能够影响物。在这里赛斯所说的心英文是 mind， 物呢是 matter， 所以是 mind 在影响着 matter。 赛斯说，不仅仅我们的 mind 可以影响我们的物，而且事实上科学家最终还是会发现心创造及形成物的这个事实。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洛杉矶的天气可以到摄氏的52度，这么高的温度，而且湿度又这么高，是在什么样的一种 mind 的状态？可惜的是，我想科学家很难从这个地区的人们的压力来了解到对天气的变化。赛斯在这里说，现在以实质上来说，你最初切身环境就是你的身体，它不像被你囚禁在其中的某种人体解剖的模型。我们的身体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一个外壳，我们身体的美跟丑，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残障，我们身体的敏捷或者是迟缓，并不是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无所选择的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不是这样的。相反的，我们身体的体型，我们所具备的个人环境，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情感与前世的物质具体化。我们怎么样物质化我们的外在环境呢？这里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从三个因素所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思想，好，第二个因素是情感，第三个因素是我们怎么诠释它。英文上它用的是三个不同的字样，好，一个是 thoughts， 一个是 emotions， 一个是 interpretations。 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怎么去诠释所发生的情形，当然会产生某种情绪的状态，而这些情绪状态因为具有电磁性，具有很强烈的情绪能量，而强烈的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创造着物质化的现象。 所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情绪，由衷的情绪状态所产生出来的那个能量状态，它其实在形成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外在环境，以及我们的人际关系。这里所谓的外在环境当然包括大气，大气的气候状态也是在我们的外面环境的因素之内。赛斯在这里强调非常切实的，我们的内在自己，内我神奇的把思想跟情感转变成物质的对等物，因而形成了肉体。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情绪状态就直接外化成我们的身体状况，那这里他所说的身体状况，他用的字眼叫做 counterpart，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对等的自己。有很多朋友经常在网络上在问说，我能不能碰到我的对等自己？其实你自己就是你内在的对等自己，而我们的内在利用他的思想跟情感不断地创造新的对等自己，而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情绪状态，如果有强烈的情绪状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推出一个跟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等自己，或者是我们可以称为念相。刚才提到了嘛，我们的体型胖或瘦，美或丑，健康或者是生病，身体能不能敏捷还是很迟缓，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个人环境，全部都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诠释跟我们的思想的物质化的结果，而这个物质化的结果是让我们感知它，体验它回来的，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很神奇的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直接变成物质的 counterpart， 我们的对等自己，然后形成了我们的肉体，是我们在栽培着我们的肉体，它的情况十足反映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的主观的感觉情形，我们主观觉得我们怎么样，那我们就会送出一个对等的肉体，好让我们去感觉它。我们前几节课不是提到吗，真正物质宇宙的根是我们的情绪能量，而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感知的载具。感知的载具的意思是带着我们的感知去体验我们的现状，我们有什么样的情绪状态，我们就能感知到这种情绪状态。那怎么去感知这样的情绪状态呢？当然你要去创造一个外面的这种情形嘛，你的身体，你的环境，你的人际关系，然后借着你的情绪能量去感知这些外面的环境，也创造着外面的环境。这样的论述方式其实是涉及到意识的建构观。如果各位从早期课的第一册开始，用建构这个观念去寻找，或者是去研究赛斯怎么样在解释建构的，赛斯在早期课第71节提到两种建构，一种是基本的建构，一个是第二建构。基本的建构也就是我们说的主要建构，是我们的意识本身进入了物质性而形成一个灵性的完形。这个形成一个灵性的完形，在刚刚所提到的论述当中，它是用对等自己 counterpart 这样的字样来形容我们怎么样在物质世界去形成我们自己的身体，并不是我们真的来了，而是我们形成一个对等的自己在物质的人世间，而且在随时之间，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片刻，每一天，我们都形成不同的对等的自己。我们常常在想说，什么是我们的对等自己？第一个对等的自己就是我们所形成的主要建构，也就是由我们的意识直接进入物质之后所形成的那个灵性的完形。当然在第71节他还提到第二个物质建构，第二个物质建构是把其他的意识通过你的心灵感应的方式接收到了，然后对这个建构本身的概念所得到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意识状态去创造出那些建构。从这里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对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利用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的思想所产生出来的情绪能量，在建构我们的对等的，在物质世界的对等的自己。而这个对等的自己，我们以为是非常坚实的、不变的，而且一脉相承的，从以前到现在所一直都持有的我们的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我们自以为的自我。而这种建构方式，按照赛斯的分类，是属于主要建构，或者是叫做基本建构。如果套用昨天所说的第七个内在感官，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组织囊可以扩大跟收缩的话，各位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建构其实是不只在我们现在的物质现象里面去建构我们的肉体，其实包括我们的梦境，我们所送出去的任何主观的情绪能量状态都可以建构不同的身体。我们的肉体是我们内在所建构出来的第一建构，主要建构。当然我们的梦体也是由我们自己的情感所建构的，而我们的灵体当然除了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情感状态之外，也更主要的包括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这个自我本身的情绪状态所如何产生出来的。我们怎么样栽培我们的肉体，我们以为是我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有没有运动，所以我们的身体状况会形成什么样的状态。可是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这样吃，如果这样的运动方式，我们会产生那种身体状况，这个仍然是在我们的情感上、我们的思想上主观的认为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假如你可以用在主观的观念上直接改变的话，你甚至不需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为什么赛斯说如果你去看医生，而医生对你的身体有一个重大的影响的原因，不是药物或者是其他的技巧，而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对医生的信赖，是透过这样的信赖，所以我们形成我们的对等的身体状态。那各位再思考下去的话，我们就了解到一种状况，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做什么梦，或者是我们往生之后，不论是到天堂或者是地狱，或者是任何的死后世界，各位，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的情绪能量去建构我们的对等自己在那种情境吗？不论是多少层天或多少层地狱，就算处在第128层地狱，仍然是我们的情感能量所送出的一个对等自己。那送出去的这个对等自己，因为含有我们的情绪能量所结构出来的电磁状态，也因为这个电磁状态，所以我们感知所处的实际的环境是什么。所以这里赛斯才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我神奇的把他的思想跟情感转化成物质的对等自己，而形成的肉体。而我们在栽培我们的肉体，也是用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的情感状态主观的去创造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栽培我们的身体，我们用原子或分子建构我们自己的肉体，将基本的元素造成一个我们称之为我们自己的形体。我们直接的知道我们所形成的自己的形象，而且我们也独立在这个形象之外。我们一睡着了以后，我们就离开了身体，我们一昏倒，我们就离开了这个身体，我们一旦死亡了，我们也离开了这个身体。可是即便我们离开了我们的肉体，我们还是存在的，我们是独立于我们的身体之外的。而虽然我们直接的知道我们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形象，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是借着把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推进成为物质，突破进入三次元的生活，而且是我们创造了我们更大的环境跟我们所知的物质的世界。以这个论述的方式来说，那么洛杉矶的天气 51.6 度的高温， 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 mind 所创造出来的吗？不是我们的情绪状态所创造出来的吗？在这一节，赛斯是非常非常的一再的重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形象，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的更大的外在环境，天气，这些都是我们的情绪状态所推出来创造而成的。因此内我独自又集体的放出他的心灵能量，形成一种触须或触锁，像锁一样去把它形成，而合成生成我们的形体。各位，这样听起来有没有像我们在用我们的手机？当我们一开始要使用一台新的手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指印，我们的指纹按在我们的手机上面，然后不断的按，然后我们的手机不是一直觉察着我们的指纹吗？收集我们的指纹，最后他确定的这个指纹就是我们的指纹，他已经收集到了这个指纹，然后呢，这个指纹就印记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变成我们用这个锁纹一按的话，就可以开启我们的手机。我们的锁纹是我们手机认识我们的一种触锁或者是触须，我们把我们的手触碰在荧幕上，让它觉察到各个指纹的状态，然后就形成的认识我们身份的一种标记状态。那我觉得这种手指纹的这种收集跟触须形成的这个标记状态，真的有一点像这里所描述的，我们的内在自己用他的触须，用他的情感的触须，在创造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态。而每一种情感或者是思想，都有他自己的电磁性的实相，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一样的情况，这里还是提到所谓的一一单位，情绪能量单位。因为我们的每一个情绪，每一种情感状态，所包含的每一种思想状态，都有这种思想状态，这种情绪状态的电磁性实相。那是因为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创造出来的身体状况也是独一无二的。既然我们的身体状态是这个宇宙之间独一无二的，而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们的日常感知方式也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因此根本就没有外面的任何统一的标准。我们所形成的那个善恶观啊，那个统一的标准根本不可能符合这里所说的由我们的内在的情感跟他的思想产生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电磁性实相，不可能去符合的。那么当然也不可能要求别人来符合我们自己的观念跟想法，因为他有他的情绪能量状态，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状态，所以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是一种对应的关系，而对应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在呈现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我们因为对应的关系，所以才能够体验或者是感知到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状态。我们的情感跟思想建构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形象形式，所以以某种方式来讲的话，三次元的物体的形成方式有点像我们在电视荧幕上所见到的景象的形成方式，但其间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如果你没有对准在那个特定的频率上，你将完全看不见那个物体。赛斯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物质实相是伪装实相，而我们任何人的存在，任何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是由内在投射出来的。那么投射是不是有点像电视荧幕的投射一样，是经过原子电子的作用，把这个影像把它形成，一点点一点点把它形成在我们自己的荧幕上面。我们看得到的电视荧幕，甚至可以以一种点数的方式来建构这个看得见的景象，比方说以前是什么512条啦，后来什么点数是 1K 的，1000点数啦，2000点数啦，到前几年已经有4000点数的电视荧幕。 我们看到非常清晰非常漂亮的一幕是由各个点去形成出来的，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一样用它的触息不断的在形成我们现在的肉体状态，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我们不对准那个特定的频率，我们根本看不见那个物体，就好像我们看不见赛斯的肉体一样。赛斯当然也用他的情绪的电磁能量在建构他自己的身体，可是我们看不见是因为频率的这个方式不一样，我们无法对准到他的频率方式，所以我们看不见赛斯的身体。而我们每天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别人看不见我们的梦体，我们明明是旅行出去的灵体出游了，可是别人看不见我们的身体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对焦在那种频率状态。当然赛斯是提到说，就好像我们把我们的荧幕投射在我们的荧光屏幕上，但其实这个跟这里所提到的没有对准频率就看不见肉体，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比方说你现在所选的频道，如果不是电视台所发出来的那个频道的话，我们一样收不到任何的电视的讯号或者是景象，这个道理我想是一样的。罗在这里注解，他说呢，真身为赛斯，为了强调在说话的时候身体向前倾，他今天晚上的传递有一点不太一样，在传递资料的时候不太一样，我想它是针对我们自己的环境的反应，声音似乎由我们上方与下方传过来。真曾经说一句话，然后呢比平时要中断的更久一些，因此他惯常的节拍是有一点变的。好，那赛斯这么说，赛斯说你们每个人都无意识的在扮演着变压器的角色，自动的把非常复杂精密的电磁单位转变成实物。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就好像我们的内在自己的电视机一样，然后我们每个人利用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状态当作是一个无意识的变压器的角色，这个无意识的变压器呢，自动的把非常精密的内在自己的精密的情绪电磁单位呢转变成实际的身体状态，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基本建构。我们正在物质密集系统的中央，被较弱的区域所围绕，在那些区域里面你可以称为假物质的东西仍然继续存在，每一种思想跟情感自发的以一种单一而复杂的电磁单位存在，附带的说这尚未被你们的科学家所感知。这里赛斯的文字叙述，各位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呢，一个清晰的所谓的集中的物质的中心呢，我们形成了我们的身体，那当然有比较弱的区域啊，那比较弱的区域你可以叫它是以太体啊，那更弱的区域呢，更弱的区域可能可以叫做灵体。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依照它的情绪能量，依照它的电磁的状态来形成我们的身体，可是在身体的背后外圈它还是有环绕着很多比较弱的一种假物质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景象，就是我们内在所形成的外在自己是内核当中呢很清晰，然后外围一层一层的慢慢模糊，然后在这个模糊的过程当中真的有点像我们在煮面一样。各位如果你把面条丢到汤里面去的话，你最后可能捞出了可以吃的实际上的面条，可是你稍微注意一下就发现怎么煮过的汤里面有很多的面浑水，这些面浑水是不是原来也是面条的一部分嘛？如果你煮越久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实际上捞出来的面呢会比较少，而面浑水会比较多。对一个人的肉体来讲的话，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皮肤怎么这么光鲜亮丽啦，皮肤非常好，充满弹性，又很漂亮。可是为什么老的时候皱纹越来越多，然后整个好像是 没有弹性，这个假如以现在的这个赛事的描述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投射在所谓的物质密集中心的那个核心所产生出来的肉体呢，是慢慢比较弱了，整个集中点没有那么样的集中，所以我们的肉体呈现出来的就没有那么样的紧密。所以为什么叫老化？老化的原因其实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投射到我们的外在的这些电磁单位被我们无意识的扮演的这个变压器所形成的身体慢慢没有那么样的聚焦，整个重心没有在自己的肉体上面，不是像小朋友一样充满着热情，充满着好奇心，充满着想要去创造的欲望。到了一段年纪之后，我们会讲说太阳底下是没有什么新鲜事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创造的，所以形成了这个中央的物质密集中心的这个身体状态就变得比较弱一点，而假物质的部分可能变得比较多一点。那么如果我们不以身体来看，就以精神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在醒时的自己的精神状态，有的时候精神是非常的能够集中，那据说是可以测量的出来我们的脑波状态。当我们进入睡眠或者是恍神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脑波会呈现比一般的日常的精神状态要低一点，脑波好像低于14以下。假如我们的脑波低于14以下，我们是处在那种阿华波状态。可是一般人的话，他的脑波也没有办法集中在一个非常集中的状态，也就是即使是处在一种贝塔波状态，这个脑波仍然从14可能到30-40这样的一种集中的状态。我们的脑波状态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集中在物质现象的。那么以修行者的角度来看，据说西藏的喇嘛他们把他们的意识集中的状态可以集中到非常高的贝塔波状态，他们的贝塔波状态据说可以集中到100。而当一群喇嘛当他的贝塔波状态可以集中到非常高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让一盆水直接就沸腾了。这样的一种精神的集中状态呢，可能就好像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物质密集的系统的中央，所以他们对物质的建构非常非常的清晰。赛斯在这里说，一个思想或情感的电磁强度决定要具体化的物质形象的力量跟永久性多少。换言之，假如你要青春永驻的话，那么你在你的情感的磁性的强度跟思想的磁性强度必然是非常具有力量，而且是非常具有强度的。一个具有非常深刻的情感强度必然具有非常强的力量跟使它永久的存在的存在的时间更长的这种力道。人可以活得更老一点，感情能够更好一点，金钱状况可以保持得更加的丰盛，这些东西都跟我们内在的深度的情感是产生很大的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的内在对外在的建构。赛斯说，在我自己的资料当中，我会详细的解释这一点。那么在这里的话，赛斯说，我只要你们了解你们所知的世界是一个内在实相的反应，是由我们的内在的一个情感的电磁强度在外化成外面的实际的状况。各位朋友也可以从赛斯的这个论述方式了解到，不是我们的外在自我怎么去操作，怎么想去使我们的外在状况发生改变，而必须要从我们的情感，从我们的电磁强度上面去改变。一旦我们的情感改变了，我们的外在情况当然会改变。那么如果纯粹是由外在想去操作的话，因为你根本回不到我们所说的思想或情感上的电磁性去加强的话，那这里赛斯一再强调是一个内在实相的外在反应。 不是外在的情况创造外在的实境，而是由我们的内在的实相对外面的反应。意思是不是你怎么样去正面思想，怎么样用一个正面的想法，好的思维方式来改变我们的外在情境，而事实上是由于我们在情绪上，我们在感觉基调上，那种由衷的感觉改变了，而从我们由衷的感觉呢，我们的电磁强度因此改变了。那么因为我们的电磁强度改变了，我们内在实相对外在的反应也因此改变了。其实这一章在讲的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那种基本建构，一种基本建构的原理，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深度情感。而这里所说的建构的方式，才是说基本上跟如椅子啦、石头啦、蜗苣啦、小鸟啊同样的材料所建构而成的，甚至说在一个庞大的合作性的努力里面，所有的意识合力造成我们所知觉的形象。我们外在世界的世间万象，其实是所有的意识共同努力，共同合力造成的，而由我们自己的觉知方式去觉知到我们各个不同的形象。我们其实是对整个建构的过程不是十分的了解，不过对赛斯来讲的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具有肉身的形式的，所以他们对整个意识的建构情况是非常的了解的，所以赛斯在这里介绍他们那边是怎么样在建构外面的实相的。赛斯说呢，对我们来讲的话，你们所用你们的情绪、你们的电磁能量去建构外在环境的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非常的了解的。那也因为我们非常了解，所以我们可以随意的改变。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的内心感觉改变了，我们由衷的那种情绪状态改变了，我们的外在环境就可以随意由我们自己想改变就改变了。赛斯说，我们就算随随便便乱改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物质形象，也不会造成混乱的。为什么不会造成混乱呢？是因为我们知觉到它背后的实情是什么。他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由他们的情绪电磁能量所造成的，所以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他英文用的不是背后的实情，他英文用的是 the reality that lies，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实相是假的，是骗人的，是谎言的。而真正的实情是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体，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以我们才感知外面的情况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因为赛斯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当他们了解到原来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在创造外面的实相，那所有的外面的实相全部都是假象。当他们了解这一点，当然他们可以随意的去改变外面的情况啊，不会为外面的情形所迷住，所执着在其间了。当你不喜欢外面的情境的时候，只要你的情绪状态改变了，外面的情况也就改变了，而不是去改变外面的情况。所以一旦我们把赛斯所讲的这个观念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的话，其实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形式，跟赛斯在他那种情景在操作他的外面的物质形象其实也是一样的。赛斯也有他们的物质形象，也就是他们感知到的外面的情形，他们不会造成混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心念所投射出来的情景。如果我们真的深刻去了解，原来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在创造外面的实境，而外面的实境其实是一个谎言，是一个不存在不实际的状态，是我们感知它存在的。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创造外面的实相？只要你由衷的情绪能量改变了，外面的情况也就改变了。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去改变外面的实际上的状况的话，你也知道那是由你的情绪状态所形成的，你也不会执迷在其间。那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了悟。 而我们觉得我们是存在某一种情境，比如说我存在物质世界，我现在是什么年纪，这里赛斯已经讲过了，是我们在投射一个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对等的自己在人世间而已，而且随时在投射不同的对等自己，就好像我们随时可以送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念想是一样的。所以赛斯说，好，我们体认到形象的永久性是一个幻觉，根本没有那种永久性的形象这种东西。既然所有的意识必然是在一种变化的状态，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固定的形象？翻一翻我们以前的照片，我们觉得20岁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形式，30岁的自己又是什么样的形式，但是哪一个年纪我们可以固定下来呢？就算现在的你也没有办法固定下来啊，你明天早上一醒过来，你的身体状况可能跟昨天的身体状况就不一样了。我们随时都在改变我们的外在的形象，以为我们会永远像这种样子或永远这么年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一个男人来讲的话，如果你的重点是在娶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妻的话，其实一段时间之后他也一样是一个老妪，所以反而在精神层面上互相能够了解能够支持是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只不过是不断的在投射一个 counterpart， 一个对等的自己在外在的世界而已啊。所以这里赛斯说，在你们来讲，我们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是因为我们了悟意识的真正的机动性。对赛斯来讲，因为他们了解到可以用投射的方式可以送出对等的自己，可以建构不同的身体在不同的情境，甚至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可以同时建设不同的对等自己放在不同的实相里头，是因为他们知道建构的原理，知道怎么样去送出他自己的念想，然后怎么样把自己的对等的自己放在不同的空间里头。所以他们如果想要感知什么样的状态，只要有那样的情绪状态，那样的电磁能量状态，他们就可以投射自己在那种情境里头。是不是有一点像孙悟空拔自己的毛，每一个自己的毛就可以变成一个不同的孙悟空一样？对我们来讲的话，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西游记，哦，原来孙悟空可以拔一根毛就化成一个新的孙悟空，我们觉得很神奇。可是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其实也可以这样做，只是你们不知道其实是在送念想，在建构不同的对等的自己而已啊。所以当我们学到未知的实相，写到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有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那我们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用不同的可能性自己去体验不同的可能性人生。我们会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只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唯一的自己，而且我们也只会建构一个自己以为是永久存在的自己。我们因为不了解建构的原理，我们以为这个身体它是永续性的，可是实际上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用它的情绪能量在外化成外在的实相，而我们只不过是那个变压器而已。当我们了解到建构的原理，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送出对等自己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像赛斯一样同时存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了解意识真正的机动性。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呢，不论在什么时候，当你带着一个情感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就是送出一个你的对等物，对等的自己。当然因为我们不会应用我们的强烈的情绪能量，所以这个强度可能是在物质的看得见的范围之下，但是即便是在物质的范围之下，或许一般人没有办法真的看到这个形象，但却是一个明确的形象。虽然这个对等自己呢，他的形象没有办法被其他的人看到，可是你却可以利用这个对等自己去感受所真正处在的环境。比方说，当你想到当年站在海边吹着海风，然后感觉到那种海边的优美啊，海风的咸咸的那种味道， 你只是想而已，可是你怎么觉得你好像有闻到那个海水的味道，怎么感觉到好像有那种海岸的那种感觉，是因为你送出了一个对等自己，而这个对等自己在海边，虽然别的人看不见，可是你却由你送出的对等自己去当地的海边，感受到当地的情境。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上到第九册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耶克海边的那个故事嘛，耶克海边的故事其实是在整个赛事资料之前没有多久，他们两夫妻跑到耶克海边去玩，然后碰到一对夫妻，而这对夫妻其实是他们的情绪能量状态所投射出去的对等的自己，他碰到了他们的对等自己，而这个对等自己就是他们自己的念相，而这个念相因为强度很强，已经可以让他们看得见的。而赛斯甚至在讲说，如果这个对等自己你所投出去的念相如果强到甚至比你现在的这种情感状态更强的话，你自己会消失，而这个对等自己反而会存在。所以从耶克海边，从孙悟空的猴毛，从我们怎么样去建构我们自己，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的任何的念头的启动，我们的情感情绪的状态，其实都不断的会送出我们的念相。那么难道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是我们所送出去的念相吗？你觉得你的身体状态不是你的念相所形成的吗？你觉得你现在所处的亲密关系不是你的念相所形成的吗？你现在所处的经济的环境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难道不是你的念相所形成的吗？所以在这一节赛斯才会提到，我们现在是处在物质密集系统的中央，我们旁边还有较弱的地区所环绕，而这些较弱的地区就好像我们在想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所送出去的念相是处在一个较弱地区所环绕的那个状态，这些假物质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有实际的功能。而如果我们的情绪能量够强的话，那么也就是你把原来所较弱的那个区域呢，会变强了，甚至可以强到别人都可以看得见。爱一个人到很深，恨一个人到很深，对某种情形非常的厌恶，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在建构我们实相的一种方式。所以当你很讨厌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么你产生出来的那个物质建构就会非常强，然后我们因为我们产生出来的情绪能量很强，所以我们变成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感知的载具，会把我们带到那种情境，让我们去体验那种实际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在物质的世界，我们说我们学习怎么去操作能量，其实是在学习操作我们的情绪电池能量的状态。当我们了解到这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建构我们的外面环境的时候，那么你就学会了怎么去像赛事一样的去了解到你随时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变化。即便你处在一种不同的环境，只要你不再去扯它的话，你的状况可以在一瞬间从一个下雪的天气变成一个艳阳天。但是如何去练习怎么去建构我们的物质现象，或者是如何去掌握我们的情绪电池状态的话，会变成是我们的一种在人生的重要课程之一了。当我们想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送出一个我们自己的对等自己，然后是一个蛮明确的形象，这个形象由我们自己的意识向外投射出去，可能完全避开了你自己的自我的注意，你投射出去，可是你并不知道你投射出去，就像你现在在想海边的情景，你已经闻到海风了，可是你是不自觉的把你自己投射到海边去，已经送出了一个你的对等自己在海边了，可是你的自我却不一定真的知道。各位，如果你看过超人七号的话，这个七号常常会不知道原来他现在所碰到的这个人是他的念相创造出来的，原来他是他的对等的自己。有时候他的老师塞浦路斯就在笑他说，那就是你自己啊，是你形成的身体啊。所以其实我们经常的向外投射，而且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那么以赛斯的立场，赛斯说呢，当我在带着情感在想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除了我的意识的一部分是在那个形象之内，而且可以跟那个人沟通。所以赛斯来上课，赛斯说是真形成了他自己，重新组合了他自己，因为他只是一部分的念想投射到真的身上，而真接受到赛斯的形象之后，重新组合起来，把赛斯的一些观念变成用口述的方式口述出来。所以对真来讲的话，他所看到的赛斯是什么？是第二建构，也就是由真所建构出来的赛斯。好，有的时候我们碰到比如说将过世的亲人过来跟你讲什么话，有的时候这种建构方式并不是主要建构，不是基本建构，而是在71节所说的第二建构。因此如果我们从赛斯书当中把这个整个建构的秘诀建构的方式怎么去建构，我们更加的了解之后，然后对他所说的这个情绪能量啦我们的情绪状态有更深的掌握的时候，或许你就不会有那么深的兴趣一直在想说我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物质状态。其实你随时可以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你也不可能永远执为所有。但是如果你对某种状况想要持有的更久一点的话，那么就必须要从你的情绪能量状态去加强，因为深度的情感可以保持它的强度跟它的时间性。如果你想青春永驻，或者是想长命百岁的时候，那么你对物质的现象就必须要怀有很大的兴趣，你永远处在一种深度的情感状态，你永远专注在你现在的物质现象里头，你永远在乎你现在的自己，而对它保持强烈的兴趣。因此你就会不断的建构你现在的这个状态，而不是像老人痴呆一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其他的实相在建构其他的自己了，在其他的生命形式在建构他自己，所以很多的能量根本就已经转移掉了。甚至赛斯的一种说法一种老人痴呆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的灵魂已经搬家搬得差不多了，他的主要意识根本就没有在他的身体上面了，所以他对这个身体的建构已经完全没有花很多的深度情感在里头了。如果各位去参考早期课的第69节他提到的类似像当我们有很深的恐惧的时候，我们会导致有缺陷的建构。所以各位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来我们的身体不好，我们的身体的病症或任何身体障碍或者是不舒服其实都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所建构出来的。甚至于你也可以这样一个猜想，一个植物人他之所以会创造一个植物的身体状态，是因为他还想保留一个身体在这个物质现象里头，可是他的主要意识他已经移掉了，他根本没有关注在这个实相当中的一种建构状态。在这一章一开始，赛斯所提到的，我们以为的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对等物，对等自己。对等什么呢？就是对等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的情绪怎样，我们对等出来的身体状况就怎样，我们对等出来的环境就怎样所以当我们了解在这一点，像赛斯所说的，根本不是外在自己能够操作什么，而是由内在在投射外面的环境的，而且是由我们的强烈的情绪的状态，就好像你在画画一样你用的颜色是多么深，画了多少次，所以因此这个图像显示出来的状态就会更加的明显嘛。如果说我们投射在物质现象的自己，用一个更深的情绪状态去投射的话，我们所画出来的自己当然是会非常非常的生动深刻那如果说我们根本不在乎，你当然可以移掉但是不管你移掉也好或不移掉也好都是你的情绪状态在建构的。所以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也不是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命自有其最好的导向，我觉得倒反而是你自己用你的情绪状态在建构你的物质现象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能量的学习。 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情绪状态在建构我们的外在物质现象，这个才是真正的主要目的。所以创造性是人生的主要目的。那什么是创造性？我们以为创造性就是要创造更加的富足，是这样吗？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只是在看我们怎么样去建构我们在外在世界的什么样的自己。如果我们觉得说写了赛斯资料之后呢，我们就会富足，我们就会丰盛，我们就会长寿，可是实际上你在看情况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的话，还不如去求神拜佛会比较快一点。我们只是了解到这个物质现象的创造性是什么，而这个创造性其实我们是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去了解，而情绪能量怎么产生电磁现象，而这个电磁现象怎么样外化成物质现象，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更强的意识形式，好，一种情感状态去创造我们的外在的现象，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应用我们的能量，才是我们来到物质的一个主轴之一。要不然的话，各位你去想，好像真他从年轻二十来岁就开始在传赛斯资料，而且是赛斯直接指导的，可是这个二三十年间他真的没有一天是过着一个安宁的日子，他的身体状况也一直都没有很好，他甚至于55岁这么年轻就死掉了，难道这是我们要效法的对象吗？难道这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吗？可是如果你从后来经由华勒瑞太太转给罗的信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真在这一世虽然他在身体上他在外在环境上都承受了蛮大的痛苦，可是他也学会了怎么去创造实相，怎么去应用他的情绪能量，所以当他离开这个人世间之后，他自己反而圆满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物质世界里头，我们是在学习我们的建构方式，使用我们的情绪能量的建构方式，从我们的基本建构跟第二建构，我们不断的学习怎么去使用我们的情绪能量。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赛斯说我们就休息一下哈。那罗的注解是这样哈，罗的注解是9点37分，真很快的脱离出恍惚状态，出神状态，而恍惚中的噪音仍然继续着。刚才他在传递时会受到一些干扰，而他在记笔记的时候也受到一些干扰。那尽管如此，他仍然非常惊讶，怎么一下子就过了半个小时。然而呢，在9点56分他坐着等待着回到出神状态的时候呢，真说不是今晚我太累，而是这个房子让我受不了。那因为真觉得房子让他受不了，所以他很难开始。各位，这仍然是情绪能量的一种使用方式嘛？哈，在9点58分的时候，他们在继续。哈，赛斯说呢，环境主要是意识的精神性创造，向外推而成为许多的形式。所以我们的环境，我刚提到，我们洛杉矶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环境方式，有小灰蚊也就算了。哈，温度可以到达50几度。的这种高温，我相信这跟这个时期将近6-7个月的封闭的时期应该有非常大的关系。在这里赛斯说，例如呢，我有一个我偏好的14世纪的书房，那我对它是非常的满意，所以呢，他可以随时坐在那个14世纪他所偏好的书房里面。而他说呢，以你们的实际的条件来说，它不存在，而我十分明白它是我的精神性产品，我却很享受它，而我常常采取一个具体形象，以便坐在那个房间的书桌旁边，而由窗户向外看乡间的景色。所以这个14世纪的书房早就不存在了，可是他自己可以建构自己在那个书房里面，这个建构对赛斯来讲是有用的。那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吗？各位，你去想想看，当你想象你10岁、20岁的时候的某种情景啊，你就好像你是坐在当时的房间里面，以当时的感情在感觉当时的状况。 只是我们以为那个是假的。有时候我们会陷入某种情境的沉思，沉思在某一种情境里头，我们并不知道那种沉思其实是一种建构方式。我们已经投射一个自己的对等物，对等的自己在那个时空的那个情境里头，虽然那种情境不是像现在物质情境那么样的鲜明，但是它仍然是明确的存在的。甚至说在他们那个层面，在他们那个次元里头，他们有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是在那个游戏里头呢，我们用一种专门的技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好，把自己投射出去的另外一个建构，能够把某一个思想转移成最多的形象，就是不断的换不同的形象，不断的换不同的形象，用这种方式来当作娱乐。各位一定会想到《西游记》的孙悟空，或者是二郎神，他可以有72变，也许他可以有更多的变化，他可以把自己转成各种不同的形象，然后转成那种不同的形象，用当时的形象状况来体验当时的不同的人生，然后他们明明知道自己不是那个形象，只是他所转化出来的，那用这种方式他们会觉得是非常好玩的一种游戏方式。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也经常在这样做，比如说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呢，你仍然是见过你自己所不自觉的对等自己，然后投射在梦境当中，然后由那个梦境当中去体验不同的人生状态。白天时候你的个性跟晚上你实际上在生活中的个性方式似乎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似乎像千面人一样投射不同的对等自己，在不同的时境当中去体验不同的人生。或者是我们这样说好了，我们只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实际的人生状态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投射，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它其实投射很多很多的转世的自己，还有不止转世的自己，还有对等的自己。难道这些对等的自己，这些转世的自己没有生跟死吗？没有开始跟结束吗？当然都有啊，只是这个对等的自己或转世的自己或梦中的自己，它在结束的时候，它并不像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那么以自己的身体为唯一的身体，所以在身体的转化的过程当中没有真正承受到很大的痛苦。那反过来讲，如果说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个强烈痛苦，我们感知到的那个强烈的感受，难道不是由我们自己的某些情绪状态，我们的某些情绪能量所造成的痛苦吗？因此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学会了赛斯这里所说的由建构，由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去投射一个对等的自己这样的概念的话，那么因此我们对一个角色的执着力或者是那种抓起的程度或许就不会那么样的严格。或者是说呢，当我们在想要去经验某一种实际的人格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全神贯注在这个人格的角色里面，所以因此我们会全然的去体验这个人格的状态。可是最后对这个人格是不是能够永存，是不是永远能够在某一种状态，我们的心却是自由的，却是可以随时移动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态是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在过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反而我们会完完全全投入在这个生命形式的体验当中，我们会实际上去爱这个生命形式，去体验我们的人生的状况，而不会一直想要去扭转它，或者是想要去改变它。但是你却能够了解到，你还有很多的对等的自己，可以投射在其他的层面，可以经过转世的经验，透过可能性自己的一种投射方式，你在任何时候你要体验什么样的人生，你的内在自己总是可以做到让不同的人生的体验呢，随时都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人生是不可能有遗憾的，我们只是在利用着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在感知实际上的生活，换言之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体验而已。或许在下个星期的同一个时间，我再把这个有关于赛斯建构方面的概念再提出来补充，然后把后面的部分完成。我想或许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虽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不过 反正在下个星期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我们会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而且我觉得对今天课程的理解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至少从这个核心的想法当中去了解原来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以及我们对世间的现象的一种转移方式，产生一个强烈的电磁现象，而这个电磁现象事实上是送出一个对等的自己，然后由这个对等的自己去感知外面的实际上的生活状况。当我们彻底了解这一点之后，我想各位我们就能够了解到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在创造我们的人生了。有关于建构的部分，各位可以去参考大概69节、70节、71节这附近很多谈到有关于建构方面的概念。那我觉得我们对建构概念还是需要了解，所以我们在谈以后的这些灵魂永生的资料啦，或者是个人实相的本质，我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的赛斯小小电台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时间就先讲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